大家好啊，这个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直播了，所以这个有点不太会播了啊，所以大家这个我稍微调整一下，现在很久没播过了，所以不太会播，哎呀，这个设备我稍微调整一下啊，哎，谢谢大家，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个声音各位应该能听到啊。感谢各位，确实很久很久没有在直播间呢跟各位朋友呢这个聊天了，大家都知道呢我们一直呢在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但是非常的抱歉啊，我自己也忘了大概有多长时间啊没有去读这本书了。之所以呢没有带大家读这本书啊，主要是我觉得呢我呢只是一个喜欢吆喝的学术小生，把大家吆喝到这种伟大著作的面前，我觉得我的使命就够了，大家呢就可以自己呢去阅读。只是有很多很多的同学呢依然呢会问我啊，为什么呢还不带大家来读这本书啊？说实话呢，因为我觉得读这本书啊，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可以读，但是呢带大家读啊，真的是时常感到自己不配啊。因为一方面呢是深深的感到这个学识上的不配，因为自己呢很多地方呢也读不懂啊。也害怕呢这个误人子弟，另外呢更呢感觉这个德行上呢也不配啊，因为每次读完柏拉图的理想国，我自己呢也觉得其实自己也很虚伪啊，因为很多时候啊我读过的我说过的，但其实呢我自己呢是做不到的，有的时候呢就经常感觉自己像踩着一个高跷的人啊，混成了高人的模样，但其实我自己知道啊，下面呢只是那种娱乐性的高跷啊，随时呢可能会摔下来成为被人嘲笑的小丑。因此我时常想起啊乔治奥威尔呢关于人不要自欺的提醒，他说啊，如果一个人把自己描述得非常非常的好，他十有八九呢是在撒谎，因为任何人的生命啊，从内部来审视的话，其实都不过是一系列的失败。所以我回想我的人生，那真的是时时刻刻在失败之中，即便有那么高光一刻的瞬间，但是失败其实还是占多数的，尤其是人最大的战场，人内心的战场，那始终是各种欲望的争斗，那时常是处于失败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就觉得有一点不配带大家读理想国，但是也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的鼓励，依然还是希望呢来继续读这一本书。那我今天也就勉为其难啊，和各位呢一起继续来读。那大家知道呢，我们理想国读了快一年了，其实一年能读完一本书呢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尤其在我们今天这个求快的年代啊，凡事都要快啊，十分钟读懂一本经典，集邮式的阅读，那么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呢，可能慢慢的阅读可能更有意义。那大家知道柏拉图的理想国，它主要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正义，那如果有正义，什么是正义，更为重要的是正义的人这一生是不是会比不正的人要更幸福。那我们今天呢读的是第八卷啊，我用的是商务印书馆啊的版本。那所有柏拉图的著作呢在左右呢都有一个诗歌和编码， 那因此不管各位用的是哪个版本，那都会有这个编码啊，让大家知道柏拉图呢啊，他呢在第八章之前的第四卷呢讨论了几种政体，他正好呢要讲授这几种政体的优劣，那这个时候突然被人插了一刀啊，所以他就提出了几个令人惊世骇俗的观点，被他概括为三波巨浪。他说这每一波巨浪呢都会把人吓死啊，而且可能会拿砖头把他拍死，但是为了真理的缘故啊，他必须要说出来啊。那第一波巨浪呢就是男女的平等啊，认为这个女性呢也是可以成为哲学王的，可以成为啊执政者啊。想一想2400多年前就有人提出男女是平等的，这个观念在当时真的是惊涛骇浪。那第二个惊涛骇浪呢就更容易会把人拍死啊，他认为呢要取消枷锁啊，拒绝人有私心啊，就是我们第八卷第一句话所说的啊，妇女公有，儿童公有，全部教育公有啊，来避免人有私心。紧接着他说了第三波巨浪，那就是哲学王应该如何培养，城邦呢应该啊由哲学王来进行统治。进而他提到了著名的三大比喻啊，啊洞穴之喻啊，线段之喻啊，这著名的几个比喻。然后在第八卷和第九卷终于他又重新回到第四卷啊的这样一个讨论。那我再次提醒各位，在柏拉图的整本书中其实都讨论了一个中心话题，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有没有正义，以及正义的人是否生活的比不正义的人更幸福。虽然很多人对于哲学王这个观点呢都略有微词啊，但是我从来都认为柏拉图理想国的读法其实有两种读法，而这两种读法最终可以汇成一种读法。那一种读法是政治学的读法，你会把它看成一本政治学的读物，它在讨论哪种统治哪种政体是最好的。但是还有一种读法是教育学的读法，那这种读法提醒我们如何让我们自己变成一个 good man， 变成一个正义的人。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哲学王，认为自己应该统治世界，但是其实这些人从来没有进行过，或者从来并不愿意进行理想国笔下所说的哲学王的个人训练啊。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啊，有无数的人都自诩自己是哲学王，但是他们从来并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王的训练啊，因为哲学王一定是灵魂跟肉体是协调的，理性激情和欲望是保持平衡的啊。那这种人在人类社会中是很难见到的，但问题在于许许多多幻想着自己成为哲学王的人却很少会进行自己人性的训练啊，以至于啊让我们不得不悲伤的认为，因为人性的幽暗，我们很难去支撑如此伟大的理想啊。所以理想国真的只存在于什么之中呢？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啊！一旦拉到现实，人性软弱和幽暗是无法支撑那么伟大的理想。所以我从来都把理想国 作为培养个人心性的一本教育学的著作。只有当能够真正的培养自己的心性，你才能够把它作为一本政治学的读物去阅读。如果你无法改变你的心性，不要把它作为一本政治学的读物去阅读。这是我想提醒各位注意的。所以在第八卷，大家可以看到他刚开始他总结了之前所说的浪潮，然后马上就回到了主题啊，在这个啊五四大啊五四三，五四三的地啊，苏格拉底终于想到我们要回到主题了啊，请告诉我，我们是从哪里起离开本题的？我们还是回到本题吧，言归正传。所以苏格拉底重新开始了他第四章结尾的讨论，因为在第四章的结尾，他提到了五种政体，最好的政体是王政或者说贵族政体，那另外有四种政体是有缺陷的政体，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建筑政体。请各位注意，柏拉图所有关于政体的讨论其实只是为了来看待个体的政体，因为他觉得讨论个人的政体这个不太好看清，所以我们不如先放大来看城邦的政体。当我们了解了城邦的政体，我们就能够知道什么才是个体的政体。所以柏拉图认为最好的城邦呢是王政，是贵族政体啊。那么王政和贵族政体所代表的个人的人性，那它就是哲学嘛。但是问题在于还有一些啊不好的政体，或者说次好的政体，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建筑政体，他们分别对应着四种人啊，一个是爱荣誉的人，一个是爱财富的人，一个是爱自由的人，还有一个呢就是对权力痴迷的专断的人。那大家看到五四四啊，苏格拉底说不是苏格拉底说啊，是这个年轻的小葛同学说，他说我还记得你说过其他国家的制度有四种，这四种国家制度是值得考察其缺点和考察其相应的代表人物的。当我们弄清楚了这些问题，那对哪些是最善的人，哪些是最恶的人，这些问题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定最上的人是不是最幸福的，最恶的人是不是最痛苦的。所以我再次提醒各位注意，整个理想国它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正义啊，以及什么叫做正义。更为重要的是，它要回答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正义的人是不是最幸福的。所以苏格拉底说，那确实是啊，有四种制度啊，在这个五四四的 C 啊，我不知道各位同学手上有没有书啊，那我想各种版本其实都可以，只是我自己阅读的版本呢是商务印书馆的这个版本，每个版本它都有一个诗歌特编嘛啊。所以他说了四种政体，第一种是斯巴达和克里特政治，这就是所谓的荣誉政治。第二种呢是寡头政治，少数人统治，在乎荣誉。第三种是民主政治，是接着寡头政治之后产生的。而第四种则是建筑政治，是城邦最后的祸患啊。那大家知道，在苏格拉底看来，所有坏的政治都是由好的政治形式堕落而来的，而最好的政治是 是王政是贵族政体，那它的堕落形式就是贵族政体，而贵族政体的堕落形式就是这个寡头政治，寡头政治的堕落形式就是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的堕落形式就是建筑政治。所有的坏都是好的堕落形式啊，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从根本上是反对正邪对立的观点啊，他认为邪是永远胜不过正的，因为邪不过是正义的堕落形式，它并不具有本体性的意义啊，邪只是掺了水的正义罢了，只是它掺的水比较多啊，可能掺了98%的水，那它就是邪的不得了的邪，它从根本上是无法胜过正的，这是柏拉图的基本观点。那柏拉图特别提醒我们，在这个啊，大家可以看到编码544-1，他说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他一切的方向，所以制度正是由习惯产生的，而不是由别的产生的。那因此五种政治制度就对应于五种个人的心理啊，由大及小的一种事业啊，我看很多同学给我送各种东西啊，我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高兴，但其实大家确实没有必要给我来送这些东西啊，首先我也确实不知道这是些啥东西啊，真的没必要啊，你如果有这个，但我非常的感恩啊，我非常的感恩，但是确实没有必要啊，因为我始终觉得呢，大家愿意呢去拿出你最宝贵的时间来和我一起来阅读，本身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啊，对我最大的支持啊，我真的是这么觉得的。因为每次阅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本身对我也是一种新的提醒，让我能够再次的来告别习以为常的这种自我欺骗，让我意识到自己不过就是踩着一个高跷的人啊，真的啊。所以苏格拉底继续说道啊，那么王政以外的另外四种堕落型的政体就对应着四种堕落的心灵，一种是好胜争强贪图荣名的人，他们相应于斯巴达类型的制度，也就是荣誉制度，一往次往下是寡头分子、民主分子和贱族。这样我们在考察了最不正义的一种人之后，就可以把他和最正义的人加以比较，然后弄清楚纯粹正义的人与纯粹不正义的人到底哪一个快乐和哪一个痛苦。所以这是一个道路选择的问题，我们这一生到底是走正义的道路还是走不正义的道路。所以他重新温习了在理想国开篇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啊，理想国的第一章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啊，在我这本书的第31页啊，或者斯格特编码的347-B 啊，347-1啊，或者商务印书馆书的第31页，斯格特编码的347-1啊，第一章。啊，开篇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不正义的人生活是否比正义的人要过得好？苏格拉底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然后啊，在其实第三页啊，本书的第三页，也就是刚刚开始啊，你翻开第三页啊，这本书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苏格拉底问那个老头329-1，这条路是崎岖坎坷的还是一条康庄大途呢？ 正义的路是康庄大道还是崎岖坎坷的，正义的路到底值不值得去读啊？大家可以去思考。或者通俗的来讲，大家觉得颜回跟黎洛皇帝哪个更幸福啊？这是柏拉图试图提醒我们的一个问题啊。最近呢，我时常想到《史记》里面讲颜回的故事啊，这里面稍微可以插一下啊，本来就跟大家聊天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史记》，如果没有读过，我今天给你布置一个作业，可以读一下《史记》中的孔子世家啊，《史记》里面呢，它就记载了。孔子和他的弟子啊，遭遇到一次非常非常非常绝望的啊境地啊，叫做绝粮于陈蔡啊。孔子和他的弟子呢，被这个暴徒包围啊，然后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沮丧、抑郁、生气啊，很多人在精神上、肉体上已经彻底的垮了啊，他们觉得怎么会那么倒霉、那么背。啊，我的老师是望世者宗师，怎么会那么的倒霉，那么的背啊？然后孔子的大弟子子路啊，因为孔子的大弟子子路只比孔子小几岁啊，所以呢，他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生气啊。他就说：“我们怎么会那么倒霉啊？我们是君子啊，君子亦有穷乎啊？也就是说，我们是好人啊。”好人怎么也会落到如此可怕的境地呢？孔子怎么回答？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思滥念。所有的人都是可能遇到挫折的，但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于，君子即便在最糟糕、最郁闷的时候，他也会坚持自己的原则的。”他不会因为挫折就违背这个原则，但是小人就不一样，小人为了解决这个困难，什么事都可以做。所以孔老夫子知道自己学生所面临的那个内心的斗争，所以他找来了三个他最看重的学生，跟这些学生开启了对谈。那我现在想问大家，来，大家在弹幕上告诉我孔子最看重的是哪几个学生，大家在弹幕上打一打。孔子最看重的学生是谁？三个啊！你不会说老师孔子有学生吗？孔子选了三个学生，第一个学生呢，就是他的大弟子子路啊，因为子路以前呢，这个啊是孔武有力啊，所以呢，子路问。孔老夫子，我们为什么会混得那么惨啊？那孔老夫子反问，你觉得呢？你觉得我们为什么会混得那么惨呢？子路说，那可能还是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吧啊，亦者无为人乎，还是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啊。但是孔老夫子说，子路，你别这么说，当你遇到了困境和挫折，不见得都是你的责任，有可能是外界的责任，因为有很多外面的环境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所以你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你自己身上，否则会把你压垮的，否则你会得抑郁症的。尽人事听天命，不要把天命的事情也放在你自己的身上，否则你会得抑郁症的。这是孔老夫子对子路的安慰啊。然后孔老夫子又找了第二个学生，谁呢？最有钱的一个学生子贡呢啊，那绝对属于富几代啊，对吧？那特别有钱啊，那估计用的手机都是 iPhone 886 号啊，在你还在用 iPhone 3的时候，别人就用 iPhone 886 了啊。那子贡说啥呢？啊， 孔老夫子问，他就指控我们为什么会遇到这些困难啊？啊？那子贡说，老师啊，我们之所以遇到这些困难，那是因为老师您太理想化了，你追求的东西是这个污浊的世界没法理解的。所以子贡劝老师说，老师你能不能不要那么理想呢？我们可不可以把标准降低一下呢？我们把标准降低，再低再低再低再低再低，我们不就开心了吗？你为什么老是要定那么一个标准，我们达不到啊？老师我们很累啊，我们想躺平，你让我们躺一躺行不行吗？你别老是那么高的标准，你跟这个世界妥协一下，躺平放弃就 happy 了，懂吗？做人最重要的就懂得放弃，懂得躺平，这样就 happy 了，不要那么高的标准。这是子贡的回答。但是孔子怎么回复的呢？孔子说啊，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你坚持你的专业，就要知道你这个专业的尊严之所在啊。作为我们法律人，我学习法律，我要知道我这个专业的尊严，不要动不动就放下标准，降低理想。你要做一个人，你就要把你自己的那个职业精神、专业技术、工匠技术、匠人精神要发挥到极限了，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孔老夫子说，什么叫做君子啊？君子就是在混乱的时候要把混乱变得清澈啊，要让大家知道混乱背后有一个秩序的啊。你经常说无序，无序的背后就是有一个秩序啊。这是孔老夫子对子贡的回答。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说孔老夫子他确实是有教无类啊，他也是因材施教啊。因为他知道子路非常的严格，对自己要求很高，他总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不够还不够啊，所以他说，子路你别老这么想，很多时候不是你能改变的，做的已经可以了啊，有的时候是天命啊，外面的环境跟你没关系。但他知道子贡那就不一样，因为子贡是有钱人嘛，对吧？那子贡总是觉得，哎呀，我们是不是降低一下标准，别人就更容易接受我们，我们就更容易跟社会沟通了，我们就更容易跟别人相处了，降低一下标准。因为子贡很聪明很精明啊啊。但是其实这两个学生的答案都不是孔子所需要的答案，所以孔子问了他最欣赏的学生颜回。大家知道颜回是怎么回答的吗？颜回的回答是，夫子之道自大，故天下莫能容啊。所以他开始的第一段话跟子贡其实说的差不多，说先生你的理想太高了啊，你的理想太高，现实社会容不下你啊。但问题是最后颜回的回答跟子贡是完全不同的方向啊。他说正是这种容不下你，不容然后见君子。我时常在想这句话，虽然我做不到，但是我每次想到这句话我内心就很激动，不容然后见君子啊，就是你追求的志向跟这个社会有很大很大的差距，而正是因为有很大的差距，正是为这个社会所无法接受，然后才可以显示出先生您的志向不容然后见君子。正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上对先生有很多很多的意见，有很多很多的批评，那才说明我们做的是对的呀。 如果当我们追求理想的时候，社会给我们的全都是掌声，全都是鲜花，那这难道还能叫理想吗？那不过就是去迎合这个社会罢了呀，不容，然后见君子。所以各位同学，当你愿意去追求理想，你一定要想一想什么是你真正的责任，让你能够达到孔老夫子那样的高度。很多时候当我们陷入沮丧，可能就是这三种回应：一，我们自己做的还不好；第二，我们的标准太高；第三，这正是我们要去做的，不容，然后见君子。所以孔老夫子非常的高兴啊，说颜回啊，我真的太高兴了，我有你这个学生啊，我多么希望这个世界上能多一些像你这样的人。如果你以后当官，我就给你打工赚了。这是孔老夫子对自己学生的最高期许。可惜大家都知道颜回他的命运。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其实柏拉图在理想国的反复也是在讨论这个话题，证人是否是最幸福的。那大家觉得颜回跟古罗马的尼禄皇帝哪个更幸福啊？他们都死得很早，但是哪个更幸福？所以苏格拉底在这个书中呢，就开始来讨论啊，就开始来讨论，在这个三四五啊，三四五的 B 啊，他就是说，我们先考察国家制度的道德品质，然后我们再考察个人的道德品质，因为国家的品质比个人的品质更容易来看得清楚。所以最好的政体呢，他认为是王政或者说贵族政体。那王政和贵族政体所对应的人物性格啊，那也就是哲学王，他能保证自己内心啊理性、激情和欲望保持协调啊。但是他的堕落模式是谁呢？他的堕落模式就是荣誉政体。然后在五四五的地，那苏格拉底就提醒我们了啊，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荣誉政体是如何从这个贵族政体产生出来的。那苏格拉底说啊，那这有件事情是很显然的，政治制度的变动全都是由领导阶层的不和而引起的。如果他们团结一致，哪怕只有很少的一致，政治制度的变动也是不可能的。那我再次提醒各位同学，虽然柏拉图是在讨论大的政治制度，但是他最终是为了去告诉我们什么才是人作为个体的人应该过的生活啊。所以他说这个政治啊制度是因为领导阶层的不和不团结所导致的啊。那这其实就提醒我们人性的三个面向：理性、欲望和激情能不能保持协调。如果保持不了协调，那么个人也会出现大的问题。所以你看苏格拉底在五四六啊，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一个建得这么好的国家，要动摇它、颠覆它，确实是不容易的。但是既然一切有产生的事物必然有灭亡，那么这种社会组织自然也是不能永存的，也是有解体的可能啊。那么他们为什么解体了呢？啊，因为王政，哲学王的贤人政治，它之所以衰落，就在于统治者未能按照正确的程序产生未来的啊这个保卫者啊。那统治者正在算计最合适的婚配的时候出了错啊。那你看这里面有一些玄学的讨论，其实我也看不太懂啊。在546啊，他提到了一些数学方程式，那我都完全看不懂啊。我也希望在座的有那种真正的高人啊，不是像我这种踩着高跷的高人，是那种真正的高人，也不是穿了那种88米增高鞋垫的高人，能够告诉我这是啥意思，因为我看不懂啊。因为这其实就有点像中国古代的什么月圆之时啊，那个受孕啊，巴拉巴拉这一大堆啊，说什么其四对三的基本比例和五结合再乘三次，产生出两个和谐，其中之一是等因子相乘和100乘同次方结合的产物，另一是有的相等有的，哎呀这太复杂了啊。所以昨天呢，我有一个啊朋友呢拿了一个小学6年级奥数的题目让我做，我当时就崩溃了，我说我好久没做过了，他说你试一试，哎呀我试了10分钟啊，我差点就做出来了啊，真的是差一点就做出来，哎最后还是没有做出来啊，太复杂了，什么哎那个啊啊2021×2022然后乘2021乘2023分之一加2023乘2024分之一加2025乘2026分之一，我差点就做出来了，小学6年级。所以柏拉图这个说的太复杂，我是看不太懂啊。但是呢，书上有个小注提醒我们，他说柏拉图这里呢，他是使用了神秘的几何数的关系，说明了这个天道有常，在吉利时节生的孩子才有智慧和好运，将来统治国家可能造福人民啊。然后他说呢，这些贤人政治啊，这个统治者啊，就是在计算什么时候生孩子的时候搞出啊啊，那你就没有生出最好的孩子啊，你计算的时间是月圆时受孕啊，但是大家知道好像是不是古人说怎么什么月圆时受孕容易生出傻子，对吧？你像欧洲王室那个血统，他觉得这个血统越纯越好，结果越纯反而生出了很多有问题的啊。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贤人政体啊，这个啊王政堕落了啊，堕落了。虽然人们从这些后代中选拔最优秀者来治理国家，但由于他们实际上算不上优秀，因此当他们执掌了父辈的权力成为护卫者时，他们便开始藐视啊这些人啊。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哲学王的治理中，理性是占主导成分的，控制着其他两部分，而其他所有的堕落政体啊，我们刚才说四种堕落政体啊，贵族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建筑政体啊，它这个理性跟非理性都是产生了竞争关系啊，三个部分：理性、激情和欲望啊啊，那尤其是欲望的部分，那在灵魂中占着不同的地位啊。那么荣誉政体，那肯定是激情占主导地位啊，那剩下的三种政体，那都是欲望占统治地位啊。所以那柏拉图接着又说，那堕落了，没办法，堕落了，你没有计算好啊，你像我一样昨天做那个数学题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我就差一点就做对了 啊，我居然算出啊是 1.5 啊，也很不错呀。后来正确答案是3啊，我少乘了一个2啊，所以说为什么差点就做对了这道小学六年级的奥数题，那就是因为这个点没算对啊，别人得3点受孕啊，我结果算成啊你得1.5受孕啊，结果没算好，结果就没生出的好啊，结果生了一个啊智商只有88的，本来应该生出智商880啊，就是因为你少算了一个2，所以智商只有88啊，没办法啊。所以柏拉图啊接着就说了啊，来大家可以接着翻啊，往后翻547啊，547的 C 啊，547的 C 啊，然后呢冲突呢就不可避免了啊，冲突呢就不可避免了啊，统治者内部的两种集团将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向啊，一个呢是统协集团趋向于私利，兼并土地房屋啊，经营集团则由于其自身心灵拥有真正的财富啊，趋于美德和传统秩序。那相信各位读过之前的知道啊，柏拉图说人有金银铜铁命啊，金命就是哲学王的命啊，这个银命那可能就是啊这个啊护卫的啊，那至于铜命和铁命啊，那你就安安心心的做平民罢了啊，所以这种铜铁集团就在乎钱了啊，金银集团呢那还是在乎美德和传统，然后他们之间就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啊斗争，产生了这样的一种争斗啊，那于是呢就变成了一种好坏混杂的政体啊，那这种好坏混杂的政体那自然而然它就可能会重占这个军事力量啊，然后这就是所谓的荣誉政体。你看他怎么说啊，于是啊分配土地房屋据为私有，把原来的朋友和供养人变为边民和奴隶，护卫者本来是为了保卫后一类的自由，终身专门从事战争捍卫他们的，现在却变为了奴役和压迫他们的人啊，这是贤人政体为什么慢慢的就堕落为了啊重视荣誉的贵族政体啊，那贵族政体的堕落就堕落到啥呢，就堕落到重视财富的寡头政体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嘛啊，本来贤人政体呢那都是金命和银命啊来统治的，但是金命和银命呢因为找了我来计算对吧，结果没算好啊，这个少乘了一个2啊，本来应该3点受孕啊，应该是凌晨3点受孕啊，结果给我算成是下午1.5受孕，结果本来是金命和银命的人啊，结果生出了铜命和铁命的啊，那你这就麻烦了呀，因为金命和银命在乎德行啊，铜命和铁命就在乎钱，就看一下今天晚上直播有多少打赏，这是铜命和铁命啊，重视这个问题啊，一下就产生矛盾了啊，然后就产生争斗了啊，然后慢慢的呢啊，他这个就产生冲突了呀，然后大家再看啊，这个贵族政体那后来又怎么堕落为只重视财富的寡头政体了呢，寡头政体就是只在乎钱，其他我都不看重啊，在这个548的 B 啊，他首先说了过渡模式啊，就是重视荣誉的贵族政体到重视财富的寡头政体中间的过渡模式，过渡模式是啥呢，这种统治者爱好财富，这和寡头制度的统治者很像，他们心里暗自贪图得到金钱，他们有收藏金银的密室，往家四面有围墙，他们有真正的私事，供他们在里面挥霍财富取悦妇女以及其他宠幸者， 他们一方面爱钱，另一方面呢又不好意思公开花钱，因为他们得装着自己是精明和盈盈啊。其实他们最多只是个镀金的啊，其实只是铜和铁镀金的啊，不是纯金，所以他们得装着自己不爱钱，但是其实又特别特别的爱钱啊，所以他们就干嘛呢啊，他们就喜欢花别人的钱啊，因为他们爱钱啊，但他们又装着不爱花钱，装着自己没钱，所以他们就干嘛，喜欢花别人的钱，对吧？你想一想嘛，花别人的钱那肯定很爽啊，只要不花我的钱，我天天都可以坐头等舱，我天天都可以坐80星级酒店，因为花的又不是我的钱，对吧？我每天拿茅台啊洗脚，对不对啊？对吧？因为又不花我的钱，我为什么不用茅台洗脚啊？对吧？啊，早上我喝的茶都80块钱啊，不是80块钱，那是乌鲁木齐的。我早上喝的茶都80万一克啊，所以呢，这些人呢，由于轻视了真正的文艺女神啊，文艺女神是哲学和理论之友啊，由于重视体育而放弃了音乐教育啊，因此受的不是说服教育，而是强制教育。所以他们秘密的寻欢作乐，逃避了法律的监管，就像孩子逃避了父亲的监管。所以小可同学说，对啊，这就是一个善恶混杂的啊政治之差啊，高级模式向低级模式的这样的一种堕落。所以后来就堕落成啥了呢？就堕落成了啊寡头政体啊，寡头政体呢就是重视财富的啊，所以寡头政体啊，它是由富人有钱人啊，而不是由有智慧的人统治的。所以在这样一种寡头政体中，大家就想一想，那它一定会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有钱人，一个是贫穷人啊，所以两个方面都互相仇恨啊，而且都互相瞧不起啊，而且都找机会呢要伤害别人啊，但是他一般呢也不可能进行战争啊，因为这个有钱人少啊，你要战争的话，你就必须要武装大量的穷人啊，那这可能呢啊就比敌人更可怕，而且这些有钱人又特别小气啊，他们又舍不得花钱，又舍不得雇佣呢这个雇佣兵啊，所以呢这个是寡头啊，这个啊政体啊，那大家就可以看一看啊，寡头政体呢，那么在这个五四九，那寡头政体中对应的人物性格啊，就是爱钱的人物性格啊，那他是什么呢？这种人是如何从爱荣誉变成了爱钱？那苏格拉底从549的 C 啊到550，他详细的进行了叙述了一个堕落的年轻人的故事啊，就是儿子如何从父亲那种高贵的品质中变得堕落，变得 degrade 啊，变得降级了，高级向低级的堕落啊。在549的 B 啊，说人如何从爱荣誉转向贪财呢？其实提醒我们，有的时候说的，哎呀。为什么我不喜欢看这些书？因为看这些书呢，让我自己也很受伤啊，因为我看到了自己的人性啊，看到了我不过是一个踩高跷的、戴着面具的、虚伪的。所以549的 B 啊，苏格拉底说，这种人年轻的时候啊，也是有理想的啊，我年轻的时候也是有理想的。这种人年轻的时候也未必重视钱财，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越来越爱钱。 正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天性开始接触爱财之心，由于失去了最善的保障，最善之心就不存了。因为人性它就是如此的不稳定。那接着苏格拉底说，相应于爱荣誉的城邦的爱荣誉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的，这种性格是大致如下所产生的。有一个年轻人，他的父亲是好人善的，住在一个政局混乱的城邦啊，他不要荣誉权利，也不爱诉讼啊，但是呢这个孩子天天听到母亲埋怨啊，说你爹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啊，说你爹又没有钱啊，巴拉巴拉一大堆，所以最后这个年轻人就变得堕落了啊，然后就从一个闲人变成了一个懊恼爱荣誉的人，最后又堕落为一个只爱财富的人。所以在这个550啊，苏格拉底就开始提到寡头政治。寡头政治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啊，重视财富啊，重视财富，由富人统治而不是由智慧人统治。在550的地啊，苏格拉底说，这是一种根据财产资格的制度，政治权力在富人手上，不在穷人手里啊。然后苏格拉底告诉这几个年轻人，那寡头政治如何从荣誉政治里产生出来的呢？啊，苏格拉底说，私人手里的财产能破坏荣誉政治，这些人想方设法挥霍浪费，违法乱纪，无恶不作。男人如此，女人呢也在，也跟在后面一样效尤啊，所以他们互相模仿，于是统治阶级就形成了一种风气啊。长此下去，发了财的人越是发财，越是瞧得起钱财，就越瞧不起美德，好像在一个天平里，一边往下沉，一边就往上跳。一个国家里尊重了钱财，尊重了有钱财的人，上德与上人便不受尊重，受到尊重的人们就去实践它，不受尊重的就不去实践它。于是终于爱胜的爱荣誉的人就变成了爱钱财的人，他们歌颂富人，让富人掌权，而鄙视穷人。这是苏格拉底所提到的，就是荣誉政治，注重荣誉的怎么着变成了注重财产的寡头政治。那么我们刚才说过，寡头政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重视财产，它是根据财产标准来进行选拔的啊。所以呢苏格拉底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啊，在这个551的 C， 他说他是根据财产标准来选择船长的啊。如果一个穷人虽然有更好的航海技术啊，那也是不能当选的，因为他没钱呢啊。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寡头的政体中，就一定会导致分裂啊。因为我们刚才说过，因为他有两拨人嘛，一波是有钱人，一波是穷人，那穷人跟富人呢，那肯定是互相仇恨的，于是导致这个国家呀，就变成了，就不再是一个单数的国家，就变成了一个复数的国家啊，就不再是一个 one country 啊，就变成了 two countries 啊。所以呢，苏格拉底在551的地说，这样的城邦必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富人的国家，一个是穷人的国家啊，而且这种国家还没法打仗啊。因为呢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啊，因为少数统治者要打仗啊，就得武装啊人民群众，但是他们害怕啊，这些人啊胜于害怕敌人。如果他不武装他的群众，他自己亲自作战， 他又会觉得自己是孤家寡人啊，而且这些人又非常非常的贪财和吝啬啊，他们又舍不得雇佣这个雇佣兵啊，那于是呢啊，在这种寡头政体中最大的问题啊，他可能还会出现兼并啊，兼并最后会导致有些人次品啊，在这个552的币啊，允许一个人出卖自己的全部产业啊，并允许别人买他的全部产业啊，那你想一想吧，那这种兼并就会导致穷人把所有的土地全卖掉了，那穷人他就不会再成为城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会变成乞丐和游手好闲之徒啊，那就会像那些飞来飞去的什么一样呢，飞来飞去的雄蜂一样。所以请各位注意苏格拉底著名的一个比喻，雄蜂的比喻啊，在哪呢，在这个啊552的 C， 我们是不是可以称他们为雄蜂，他在国家里成长，后来成为国家的祸害，像雄蜂在蜂房里成长，后来变为蜂房的祸害一样啊。苏格拉底说，天生所有能飞的雄蜂都没有刺，但人类中的雄蜂就不一样，有些没有刺，有些有很多可怕的刺，那些没有刺的老来就变成了乞丐，而那些有刺的就变成了专门干坏事啊的人。我再次提醒各位，所有关于政治体制的讨论，苏格拉底不是只为了讨论政治，他是为了讨论我们的人性，因为讨论大的城邦的政体只是为了看城邦中的个体是否生活的正义啊。我们自己的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理性、激情和欲望，是不是处于一个分裂之中？我们的欲望是不是兼并了我们的激情和理性，让我们每天就会发出嗡嗡嗡的声音，到处在飞，盲目的飞，又不知道飞到哪去，到处在扎人啊，扎完之后啊，天天扎扎扎啊，做扎狼啊，对吧，然后扎完之后老了就成了乞丐，针也没了啊！你还怎么扎呀？啊！他在讨论我们的人性啊。所以苏格拉底提醒我们：你在哪个地方看到没有真的那些雄蜂，你也一定会看到有能力继续扎人的那些雄蜂啊！扎扎扎扎扎扎扎，天天扎，对吧？啊！所以苏格拉底在522的地。在任何一个国家里，你在哪里看到有乞丐，也就在哪里附近藏匿的小偷、扒手、盗匪，这些是还能扎人的扎风啊，扎。然后苏格拉底就提醒我，那么他的人物性格呢，寡头政治下对应的人物性格啊，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啊，那些看不起他爹的啊，他爹是个闲人，但他觉得啊，闲人的人啊，哲学王，那瞧不起他爹，他爹这个对吧，到处被人瞧不起，巴拉巴拉一大堆，所以慢慢的啊，就变成了爱好荣誉啊，争强好胜啊。那么这些年轻人的人物性格，激情占到了很大的比例，不再是理性占主导地位，激情开始占主导地位，这是荣誉政体下的人物性格。但是在寡头政体下的人物性格，那就欲望兼并了其他的一切啊，只在乎钱。那么这些人是如何产生的呢？在533 啊的弟，说贵族的爹如何生了一个寡头的子，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贤人之父如何生了一个贵族之子啊？时间没记到啊啊，贵族是好胜星座，而寡头是好财星座，那如何从好胜转为贪财呢？啊，在五五三提到了这个，说爱好荣誉的这个统治者的儿子啊，起初效法他的父亲啊，亦步亦趋，但后来看到他爹不行啊，在政治上触了礁，人财两空啊，比如说啊，这个被告密，被处死，被流放，所以这个儿子呢就受到了打击啊，他灵魂中的荣誉心和好胜心会动摇啊，他觉得可能还是赚钱好啊，所以最后他就开始以赚钱作为人生最大的志向啊，所以苏格拉底说啊，他认为理性和激情将被迫折节为奴啊，就是什么把你坚定了呢啊，欲望把你的理性和激情坚定了啊，就像在荣誉政体中啊，激情把你的理性和欲望坚定了啊，那么在寡头政体中，你的欲望啊，这种欲望和贪财的欲望把你的理性和激情坚定了，理性和激情将被迫折节为奴啊，理性只被允许计算和研究如何更多的赚钱，激情也只被允许崇尚和赞美财富和富人，只以致富和致富之道为荣誉啊。所以小阿同学说对对对，从好胜型的青年到贪财型的青年啊，其实变化是很快的啊，所以这是苏格拉底所说的第三类政体和第三类政体下的人物性格啊，寡头政体以及爱财富的那些年轻人啊啊，那这种政体下的人是什么人物性格呢？五五是第一，他崇拜金钱啊，崇拜金钱。第二，他们勤劳节俭啊，好，其实很小气啊，其实不乱花钱，因为他们爱钱，所以他们不乱花钱啊。那第三，唯利是图，是寸利必得之徒啊。第四，不注重文化教育啊，在五五四啊的 B， 所以苏格拉底又提到了穷疯的那个比喻啊，但请考虑一下，由于他们缺乏教养，穷疯的欲念在他们胸中萌发，有的像乞丐，有的像恶棍啊，但由于他们的自我控制、自我监管，这些欲念总算被压制下去了，但是慢慢慢慢的，他们会更加的堕落啊！因为刚刚我们说寡头政体，其实呢，它还保留着荣誉政体的一些纪律性和其他的影响啊，所以他们非常的努力的工作，但勤俭节约，但是由于他们缺少了这个教育。啊，他们对自己内心中的不必要的欲望的控制呢，不是通过理性，而是通过强制啊。他就像寡头政体啊，对待那些失去土地的穷人一样去坚定啊。那最后呢，你心中的欲望也把其他的一切给坚定了啊。所以最后啊，苏格拉底说什么呢啊？因为他们小气啊。舍不得花自己的钱，但他们舍得花别人的钱啊，对吧啊，自己可能啊连个经济舱都舍不得坐，自己可能出行频繁是坐啊绿皮火车啊站票啊，但是一旦花别人的钱，那就必须要坐头等舱，对吧啊。所以呢，苏格拉底在这个五五四啊，他说到，说真的，他们中大多数人一有机会花别人的钱， 你就能看到他们身上有雄风似的啊势力啊。这种人无法摆脱内心矛盾，他不是事实上的一个人，他是某种双重性格的人，他的灵魂是分裂的。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说寡头政府吗？寡头政体它是分裂的，因为它分裂为穷人和富人。所以柏拉图说它不是一个 one country， 它是一个 two countries， 它是一个互相冲突的。那么与此对应的人物性格，他的灵魂也是互相冲突的，它是一种双重性格啊。这种人或许比其他人更体面些和更可敬些啊，因为他们内心还是长存着一些对荣誉的爱好，但是心灵自身和谐一致的真正的至上在他们身上是找到的啊。柏拉图进而说，而且呢，这种神典吝啬者本人在城邦里往往是一个软弱的竞争者，难以取得胜利和光荣啊。他们不肯花钱去争名夺誉，担心激起自己花钱的欲望来帮助赢得胜利和支持好胜心，他们只肯花费一小部分钱财做真正孤家寡人的斗争，于是战斗失败了，他们的财富就保全了。这跟寡头政体很相似，我们刚才说寡头政体是不敢打仗的啊，因为他们害怕武装啊多数啊人啊，而且他们也舍不得花钱去雇佣别人啊，因为他们很吝啬啊，所以呢这个导致他啊从这个大的政体看到作为个体的人物性格啊，他也是这样啊。所以那最后寡头政体如何过渡到民主政体啊，寡头政体如何过渡到民主政体啊，那么在柏拉图的这本书中的555啊开始讨论这个问题。555的 C， 寡头政治过渡到平民政治是不是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啊，贪得无厌的追求最大可能的财富啊。统治者既然知道自己的政治地位靠财富得来，他们就不愿意用法律来禁止年轻人中出现的挥霍浪费主产的现象，他们借钱给这些啊烂蛋子，要他们用财产抵押或者收买他们的产业，而自己变得越来越富有，越有影响和声誉啊，而且崇拜财富和朴素节俭的生活方式是不能并存的啊。你寡头政府他的人虽然爱财，但他其实还是很节俭，因为他还长留着荣誉政体的纪律啊，但是慢慢慢慢的堕落啊，就变得那种纪律的约束已经完全没有了啊，他的朴素节俭已经没有了，就变得完全的只有崇拜财富啊。所以苏格拉底进而在这个555的地说，一方面丝毫不能自制，一方面又崇拜金钱，铺张浪费啊。所以寡头的社会里，这种鼓励懒散和放荡的结果，往往不断地把一些世家子弟变成无产的平民，而且他们有的负债累累，有的失去了公民资格，有的两者兼有，他们武装了，像有刺的雄蜂，同吞并了他们的产业的，以及啊其他富而贵者住在一个城里，互相仇恨，互相嫉妒啊。因为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导致穷人对富人的嫉妒和仇恨啊，那最后就干嘛了呢？最后可能就会啊反抗了啊，因为寡头政治中的富人他不节制，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平民，而当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那心怀怨恨的穷人那就可能要造反啊，那让大多数的穷人获胜，那于是寡头政体就变成了柏拉图意义上的啊，注意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啊这个民主政体啊。那这是寡头如何向民主政体啊的这样的一个转变过程啊。然后呢，就是民主政体如何向建主政体的转变过程。请各位一定要注意，柏拉图不是专门的讨论政体， 他是通过分析政体的转变，在一个大写的正义的城邦看到小写个人的城邦。总之，在柏拉图所有的这个理想国讨论中心问题，就是正义的人是不是幸福的人。颜回和黎路，大家觉得谁更幸福？你是更愿意做黎路皇帝，还是更愿意做颜回？你能不能接受颜回所说的不容然后见君子啊？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我们真的能够喜悦吗？各位可以去思考。好，我呢就不耽误大家啊晚上看球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就到此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继续。因为说实话，我真的是觉得我真的是不配来读这本书，知识水平不行，德性水平也无法支撑，我只是一个踩着高跷的人。但是希望大家自己真的去阅读，我只是一个吆喝的小声法，把大家吆喝到这个店门口，我觉得我的使命就够了。相信大家会爱上阅读的。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你会在书中看到真正的君子。好，那谢谢各位。